將臨期第二主日，攻讀巴魯克先知書。耶路撒冷，請你脫去守喪悲哀的衣裳，永遠穿著天主光榮的華服，披上天主正義的長衣，把永生者光榮的冠冕戴在頭上，因為天主要對天下萬邦顯示你的榮耀。天主給你起名，永遠叫正義的和平與虔誠的光榮。耶路撒冷，請起來，站在高處向東方眺望，你看見你的子女奉聖者的命令，從西方到東方聚集在一起，他們起形於色，因為天主終於想起了他們。他們曾離你遠去，又受人壓解暴行，現在天主卻把他們給你再領回來，他們成如榮歸，因為天主已下令移平一切高山和永恆的幽靈，填平所有的山谷，使他們化為平地，讓以色列在天主的光榮下平安前行。森林和一切香樹要依照天主的命令給以色列遮蔭，因為天主要在喜樂中以他固有的仁慈和正義，在榮耀的光輝下親自把以色列領回來。這是上主的話。
讀經二，攻讀聖保祿中途至腓利白人書。弟兄們，我每次祈禱總是愉快地為你們各位祈禱，因為從第一天直到現在，你們協助了宣傳福音的工作。我深信在你們內開始了這美好工作的那位必繼續予以完成，直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天主為我作證，我是怎樣以基督耶穌的情懷愛你們眾人。我所祈求的是你們的愛德日漸增長，滿額真知灼見，使你們能體認至善之所在，為叫你們直到基督的日子常保持純潔無瑕，並藉著耶穌基督滿潔義德的果實，使天主獲得光榮和讚美。這是上主的話。
願主你們同在。攻讀聖路加福音。凱撒提比流執政第十五年，搬著比拉多作猶太總督，克洛德作加利勒亞分封侯，他的兄弟腓利白作伊特勒亞和特勒喝尼地方的分封侯，女撒尼亞作阿比勒乃的分封侯，阿納斯和蓋法作大司祭。當時在荒野中，天主的話傳給撒加利亞的兒子約翰，他就來到約旦河一帶地方宣講悔改的洗禮，以得到罪的赦免。這就應驗了伊撒爾亞先知書所預言的，在荒野中有呼喊者的聲音，你們要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深坑山谷要填滿，大山小丘要剷平，彎曲的道路要修直，崎嶇的途徑要移平，所有的人都要看見天主的救恩。這是上主的福音。我們做基督徒的會這樣相信，藉著耶穌基督的來臨，天主將恩寵賜給我們，亦都要求我們每個基督徒去回應祂這份恩寵。講到天主的恩寵賜給我們，同我們回應天主的恩寵，你能夠用一些很抽象的神學的術語去講， 讲的时候，能够你听了之后，你一头雾水，你又似懂又非懂啊。总之，恩宠的赐予和恩宠的回应是有时讲得很抽象。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呢，圣经就不是这样的。圣经讲的时候呢，就很实在。圣经用很具体、很显浅的说话，告诉我们，天主给我们的救恩是很实在的，是具体的，同时是通过一个具体的环境，一个具体的时代，用一些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来到我们的面前。而我们的回应呢，也都要具体的，不是一些抽象的东西而已。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我回应着天主给我的恩宠，我们能够经验得到的。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读经里面，怎样天主的救恩藉着具体的人物事件来到我们的中间，同时怎样用具体的事件又回应天主这份救恩。如果我们看路加，路加就很实在地讲，本来是讲天主的救恩史，但是他一开始讲的时候是一连串历史的人物、地点等等。我们看一看他怎样讲。他一开始说，这个是凯撒提比流执政第十五年。凯撒一听到，你知道这个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一个具体，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确有一个这样的帝国，这个不是亚述的王朝旧约的时代，也都不是巴比伦的时代，亦都唔係波斯，亦都唔再係希臘嘅王朝啊！嗰啲已經過去啦。耶穌基督來臨嘅時代係羅馬帝國嘅時代啊！佢提比流呢個凱撒呢個羅馬王，第十五年大概係幾時呢？大概係公元289年左右嘅，即係話一個具體嘅時代。这个是一个大的环境、大的背景，这个罗马帝国某一个时刻，救恩不是在一个大地方，而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出现，所以将它缩小落在一个地方上面。跟着路加跟你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的环境会是怎样，当时所以镜头一缩到巴勒斯坦，这个就是救恩具体的地点。他说比拉多做猶太的總督，這個是羅馬人，這個是羅馬派到去巴勒斯坦那裡做監督的，這個人做什麼？這個是一個動亂的地區，需要一個總督在這裡監視著。這個人做的時候又依賴很多所謂分封侯，這裡一連續說了三個分封侯，克洛德他的兄弟和另外還有一位，这些是什么人？这些分封侯啊，这些是罗马人用来治理犹太人。而犹太人呢，就不是很喜欢这些这样的跟罗马人合作的分封侯，所以对他们没什么好感的。有少少好像今天的巴勒斯坦，你将今天的巴勒斯坦放在那个时代呢，就几具体。今天巴勒斯坦你会看到怎样呢？有一个自治区啊，以色列人给这些人有些权力在那里。自治區裏面有些警察，他們很慘的，夾在兩者之間，夾在以色列人和他們自己人中間，有少少是吃力不討好的一個角色。但是呢，為這個地方也有一定的安定的作用，是需要這些人去幫忙，一個這樣政治地方政治的環境。路加還說給你聽那個宗教的環境又是怎樣，就告訴你，他說阿納斯和蓋法是大師仔，但其實一個地方耶路撒冷就不會有兩個大師仔出現的，就只有一個而已。那誰是呢？蓋法才是，阿納斯是他的岳父，是從前的大師仔，這個是猶太人的宗教的領袖，是重要的人物。虽然他们没有政治的权，但是宗教上很有势力，而犹太人就是心目中这些人的地位才是高，所以虽然没有政治势力，但是有一份宗教的力量在人犹太人当中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一个这样的环境。但是在罗马人统治底下，这些大师制成日都换的，因为不是他们的权下，所以当时的大师制是盖法 但是亚纳斯呢就属于我们今天叫做垂帘听政的角色，在后面操纵着，因为他仍然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审耶稣的时候，这些人将耶稣先去给亚纳斯的，虽然他不是大司祭，即是说这样的地方，一个这样的人物能够影响着救恩的来临。救恩就是在这个具体的历史环境、历史的人物，在一个政治宗教很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环境里面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会见到基督的来临、救恩的来临并不是在安定繁荣里面，而是在一个可以说动荡不安的环境，一个矛盾人与人之间彼此倾轧的局面底下来到我们的面前。可以说你想不到的一个这样的环境，救恩就是这样来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要求人去回应天主的救恩，基督已经来临。约翰使者就在那时候出现，他代表天主发言，要求人去回应，要人收植主的道路。这个是一个比喻，这个不是真的叫你拿钱出来修桥整路的意思，而是说以道路的收植去讲到一个人心路的收植。道路不用你收植的，实在是你自己的心路要你收植。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张林奇时时要我们警醒的，要我们记得的一个讯息，收植你自己的心路去迎接这个救恩的来临。约翰使者怎样要求呢？那下个星期我们自讲，因为今天没有讲他怎样要求。今天让我们用第二篇的读经看一看圣保禄怎样帮助我们去回应救恩的来临。圣保禄用一些很具体的说话，具体的行动去回应，去经验天主的救恩。今天的圣保禄所讲的这段福音这段书信，对腓利伯的是一段很有名的书信，不妨仔细地去看一看他怎样要求人去回应。他首先说，我愉快地为你们祈祷，这个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一句这样的说话，愉快地为你们去祈祷。祈祷就是意识得到天主救恩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很简单的，但是祈祷一定要你停下来，一定要你静下来，翻回去你自己的本心，在那里你意识到天主的临在。所以个个都知道，亦都个个都曾经祈祷过，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但是很具体的一个具体的行为，你回应天主的救恩。说简单，但实在是不简单的一回事。试问一下，我们祈祷过这么多次，有几多次你认为是一个很深入的祈祷呢？你问问自己的经验 就知道。你一定可能你每日都会祈祷，有几多次你会认为真的很深入，你是在那里意识得到天主的临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我地反省一下，所以圣保禄这里只是很简单地用一个这样的说法祈祷。还要怎样祈祷，又要讲一讲，他说愉快地祈祷。如果我问你们有没有祈祷，你们会有，为什么你去祈祷，你们很可能的答案是我是基督徒应该去祈祷的，即是说你的祈祷是出自一份责任。老一辈的或者现代的教友都会是这样，我们的责任就是每日念早晚课，这个是我的责任。或者说神职的人员、修道的人每日的责任就是怎样呢？念他们的大日课。不论你是教友或者是修道人，都好像交功课一样。你问一问小朋友喜不喜欢交功课，即是功课里面就似乎没有一份喜乐在这里的，即是一个责任你要完成，就不是一份喜乐。所以圣保禄这里他说愉快地祈祷，一个很大的启示，你祈祷得来要开心的，难就难在这里，不是在这里交功课，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对天主恩宠的回应。这种持久的喜乐，祈祷里面持久的喜乐呢，就是一个爱的标志，亦都是天主临在的一个标志。当你能够 愉快地喜乐地去祈祷呢，正正是显示出天主临在在你中间，你是充满着爱，你能够愉快地这样去祈祷。一个人去犯罪做一些不好的行为呢，能够有短暂的一种兴奋，有的，但是过后呢，你就又会有一些不开心，你有恐惧在后面。或者说贪污得到利益呢，都有短暂的快感，短暂的喜乐，但是之后你就会提心吊胆的。但是真正的喜乐的经验就告诉我们听，我们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助人是快乐之本，能够为别人祈祷是一个快乐的来源，是持久的，时时能够有，没有提心吊胆这回事在这里。如果你试过为别人祈祷，为别人祈祷是不容易瞌着眼瞓的，你的经验会是这样，较容易能够集中的。当你为人祈祷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将你所谓祈祷的那个人放在你面前，在你的想象里面，每一个人你想象你为他们祈祷，祈求天主好好去祝福他们，这个你会是比较上没那么容易分心走意的一种祈祷，也是 现代的人很流行的一个祈祷方式，为别人祈祷。所以圣保禄的说话，祈祷愉快地祈祷，愉快地为别人祈祷。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呢，是可以帮助你消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不开心的地方，特别 消解一些仇怨。不妨试一试，以一个愉快的心情去为别人祈祷，比方为你不喜欢的老板祈祷，为你不喜欢的或者时时跟你撒气的同事祈祷，或者愉快地为你曾经刺伤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祈祷。如果你真的能够去到愉快地为他们祈祷呢，这个是回应天主救恩的一个最具体的方法，你能够感受得到这份愉快的。所以圣保禄第一点就教我们这件事，很简单，愉快地为别人祈祷。为别人祈祷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求些什么事呢？圣保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跟着说，我为你们祈祷求什么呢？求你们爱得日渐增长，充满真知识，同时能够辨别什么是至善最好的事。我们为自己为别人祈祷，你一定做过的，想一想你为他们求些什么事，求些什么事是显出你自己信仰成熟的程度去到哪里。如果我们看圣保禄的书信，他从来没有在书信里面提到我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们能够打走罗马人，本来这个是犹太人的愿望来的，但是圣保禄从来没有求过一样这样的事，圣保禄也没有求过奇迹，圣保禄没有求过高度的智慧使到他能够博到所有的人，圣保禄更没有求发财，圣保禄求的只是使到你们的爱德日渐增长，很了不起的，这个是信仰的深度底下的祈祷，很有深度的，我求的就是希望你的爱德日渐增长。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信仰的状况是怎样，想一想自己有没有求过使自己或者别人的在爱德上面日渐增长。爱德日渐增长就会怎样呢？圣保禄就讲了一样东西，他说当你爱德增长的时候呢，你就会对你所爱的人的知识亦都增长，你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当你爱德日渐增长，一定有个对象，爱德咁，如对你所爱的人，你自己爱德增长的时候，你对你所爱的人嗰份知识呢，都同时是增长的。我用了一个很世俗的比喻，每日你都会看报纸，请问你打开一张报纸，哪一些是你必定会看的呢？ 你必定会看到什么东西呢？就是显示出你所爱的喜爱的东西是在哪里、啊、如果你喜欢运动的，你一定会看体育版的，可能你第一拿起张报纸呢，你一看就先会看体育版、啊、如果你很关心政治的，你一定会一看国际新闻。如果你是很喜欢文艺的，可能你一翻就翻富刊、啊、看看那里的文艺写些什么东西。你喜欢投资的呢，你就一定会拿经济版的。你喜欢赌马，你会看马经咯。总之你的你打开一张报纸就最好的，就显示出你自己的喜好在哪里。你最好的自己反省一下，你每天看报纸看什么东西，就会看到你自己真是你的宝藏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每天看的东西不骗人的，所以有时你不妨在地铁里面见到人家在看报纸，搜一搜人家看什么东西，你大概估到他这个是什么人、啊，这个真的，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宝藏在哪里你对这件事越喜爱呢，你就会对那件事就越认识。你认识那件事清楚呢，你就能够分辨哪些是最好的。比方你很喜欢体育的话，你就会对体育的消息或者对有关体育的事你知得很清楚，那你就能够分辨有关那项运动的一些很微细的东西，怎样才是一个好球、啊、或者你喜欢看在电视看打桌球的时候，你真的懂你喜欢这件事的时候，你才能够分辨、啊、哪一支 Q 怎样打法怎样 set 法才是漂亮 好球，人家看来看去看不出什么好球，但你因为你知识增长了，你懂得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最好、啊、是看你的知识有多少。你知识有多少呢，是看你对这件事的喜好有多少。这件事都是这样，你喜好这件事，你知识增多，知识增多你就能够分辨了。这个是很深的分析，圣保禄懂这件事，所以他就说爱德都是这样的。爱德增多的时候，你对你所爱的人的知识就增多了。你这份知识 增多了，你就懂得去辨别，假定你爱得增多，你对基督的认识增多，你就能够辨别什么是基督喜欢我做的事、啊、假定你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的对他的爱是增多的时候，你对他的认识也都深了，你就会懂得分辨什么是他喜欢你做的事。是这么简单、啊、就是从你自己那个爱那里开始、啊、所以有深度的爱是有一种辨别的作用、啊、所以难怪圣奥斯定讲了一句很深的说话，时时被人误解的、啊、他就说有爱你就能够做你喜欢做的事。他这里并不是说这份爱任意、啊、或者是任性的，不是这样。他意思就是说，当你对基督的爱有一份有深度的爱的时候，你就跟他之间你摸到他喜欢什么东西，你就能够做他喜欢你做的事。那就让我们今天记得今天读经所带出的信息、啊救恩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名词，救恩是具体地通过实在的环境、人物、事件来到我们的面前，要求我们具体地去回应。那圣保禄今天就教我们愉快地去为别人祈祷，这样去回应。那在祈祷里面，我们祈求为别人的爱德，在爱德上能够增长，很能够辨别基督的心意，去做基督愿意我们做的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